好，继续介绍《寂寞太前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卷的第二部分，起一个小名字叫《牧羊要则》。好，《寂寞太前书》是一封私人书信，那这封信当然不是给大家公开阅读的，里面有些话语呢可能不便于在公开场合讲，但是呢保罗要给他的接班人呢讲一些心里话，这都是掏心窝的话。那么主要呢他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作为一个教牧的牧羊者，你从原则上要注意什么问题，这是他的第一部分，叫牧者守则。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讲你在日常牧养过程当中呢，可能都遇上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它的原则上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第一堂课要回顾一下上一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牧者守则里面，那么作为一个牧者呢，他讲了两条。第一条呢，你要常存起初的爱心，因为他是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的，那么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起初的爱心弄丢了，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你要常存起初的爱心，要抵挡那些浮夸的异教。这里面他讲了三条，第一个你要经常祷告，要为万人祷告，要为君王和执政掌权的祷告。那我们现在开始做40日祷告，让我们以祷告开始这一年，这都是对的。作为牧者第一要做的就是祷告。第二个呢，他说在教会里边呢必须要有次序，那么这个次序呢讲得非常清楚，是男女有别。那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大家经常争议的原则，就是保罗不允许女人在教会讲道。那么他讲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创世纪在创造的时候呢是先造男后造女，因为在人类被诱惑犯罪的时候呢是先夏娃后亚当，所以保罗讲了这两个理由以后，他说不许女人在教会讲道，那么这是男女有序里面的很重要一个次序。第三个他在给提摩太讲说你要有自己的团队，团队是你侍奉当中不必可少的，所以要有监督，要有执事。他讲了监督和执事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和资格。那么讲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教会呢是神的家，那在教会当中呢最根基的问题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也是真理的根基。换句话说，如果说有人在信仰方面有问题的话，应该找谁呢？应该找教牧，教牧是给你澄清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个是你教会里面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所以他给保罗讲，保罗给他的提摩太呢讲了这么两条重要的教牧守则。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教会里面的具体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是他的这份书信的第二部分。那么第一件事，今天保罗要给他讲的呢，他就说你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你在教会当中呢会面临什么问题。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指人的假冒，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么这句话告诉这个提摩太说，你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要知道明天并不顺利，你将会遇到离经叛道的事，会有一些人会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混淆你所讲的真理。他这里面讲了一个，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就像热铁烙惯了一样。那我们这方面呢，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好理解的。一个农民的一双手，你会发现他比较粗糙，为啥呢？经常干活嘛，所以他对热呀，对外界的刺激呢不是那么敏感。不是因为他神经不敏感，是因为他经常劳作呢，手上有很厚的这个茧啊，这是他不敏感的原因。那如果一个东西经常被热烙铁烙的话，那他就对这个热不敏感。这个就是保罗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些人经常这么讲，以至于他把这些魔鬼的道理呢当作真道，在教会当中传来传去。这些人是假冒的。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重大的提醒，他说明天并不太平，你未来会遇到一些风险。那么他下面就要讲清楚这些一离经叛道的这些事究竟是哪些事，他讲了这么两个方面。好，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禁忌方面的， 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或感谢着领受，或没有一样可弃的，就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讲的第一个问题，当时以弗所教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遵守母中诫命，其中呢有两条是保罗认为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禁止嫁娶，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一部分神职人员认为人嫁娶呢，这个男女子间的这个夫妻生活是不圣洁的。所以这一条呢，实际上圣经当中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它是一种邪门歪道的教导，就当时的神职人员都这么认为，远离任何关于人性生活的东西，保持自己圣洁，所以他禁止嫁娶。那这一条到一直到后来的天主教，以至今天的天主教里面仍然有这一条，不允许这个神职人员结婚。那这个其实对神职人员来说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一种做法。那么这就导致了天主教里面好多的重要的神职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为他是人啊，他毕竟不是神啊，所以上帝是要人去嫁娶的，但是他们说不要嫁娶，他认为这个男女关系是不圣洁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异端。第二个呢是禁止食物，他认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那我们知道这一条呢是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来的，摩西五经里面讲了好多的哪些东西洁净，哪些东西不洁净，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但是在新约里边呢，耶稣给彼得的意象当中讲得很清楚，凡神所造的都是凭着感谢的心去领受，因为神已经把这些东西洁净了。所以你不要再认为神洁净的东西仍然是不洁净，所以这样的境界不应该再遵守。所以你不要因为食物本身而产生这个疑虑，而是要自己从信心上去吃。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也非常清楚，不要把神造的东西分成好的或是坏的，神造的都是好的，凭着感谢的心去领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教会当中把这道作为一种诫命去教导，让这个信徒们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那么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纷争，甚至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伙食都没办法去安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儿的教导很清楚，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神讲他洁净了，所以人不可以把神洁净的东西认为不洁净。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罪人，都是不洁净的，但是我们可以叫神为阿巴父，凭什么？因为神把你洁净了，不是因为你没罪了，是因为神把你洁净了。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圣洁了，所以大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去争辩。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这些异端邪教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些禁忌，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那么保罗在后来的教导当中关于食物的问题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自己呢一个人吃的时候无所谓，凭着信心去吃就好了。他说如果旁边有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敏感的话，出于对别人的尊重而不去让别人因此而跌倒，你可以为着他而不吃。那么这个主要是在讲吃血的时候，保罗有过这样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吃饭大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介意，那我们因着他的缘故不吃，但不是因为食物不洁净而不吃啊，这个我们要分开了，就大家需要彼此来关照。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以弗所当时的教会里面存在着好多一些世俗的说法，他说你若讲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向你向来所服从的真道上得了教育。这个得了教育意思就是你从中学到一些道理。他说如果你这么教导的话，大家认为你是好的执事，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么这个地方保罗给提摩太提出来说，你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会面对的， 就是关于世俗和教会当中的一些老的传统。这些老的传统，他说一个是从外面来的世俗的影响，异端的引诱，魔鬼的道理；第二个呢是教会内部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以破坏救恩的这些学说在教会当中传来传去。那么对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来说，可能佛教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最多。我们有时候把一些佛教的思维和思想带到基督教会里面来，这个其实是一个要注意要警戒的事情。尤其是世俗上的一些传统，像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是比较深厚的，那这方面要加以警戒啊。所以要提醒人们所要遇到的风险，要服从正道，要敬虔的操练。这是保罗给提摩太提醒的两个重要的你将来会遇到的这个未来的危险。那怎么办呢？保罗说你要做好敬虔。那么敬虔，好多人说不理解这个字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字非常简单，尊敬虔诚就是敬虔，就你要对上帝有敬畏有虔诚，这就是敬虔。那么敬虔怎么样才能敬虔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保罗这个地方讲的主要的问题是说，敬虔不是关于嫁娶的问题，也不是关于食物的问题，也不是关于那些世俗的这些荒谬的谈话的问题，敬虔是关于神，关于救主的问题。那这一他一下就把这个重点点出来，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经常问的，我能不能做这个，我能不能做那个。保罗在这儿讲说，你锻炼身体是好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唯独在神的面前敬虔，在救主的面前敬虔是有好处的，是有益处的，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小事，这是大事。所以敬虔的目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在神的面前敬虔，是在救主的面前敬虔，这是关于敬虔的内容。而不是说你不嫁娶，不吃这个，不吃喝那个，讲了一些好听的话，那就敬虔，不是。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说，你要分辨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下来他就给提摩太讲，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嘛，那么以弗所教会呢，又是保罗在那儿宣教当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也是当时这个加拉太地区最有影响的一间教会，甚至说是保罗在外邦宣教过程当中，以弗所教会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有好多的元老级的这个信徒，但是呢，提摩太是个年轻人，那所以保罗就教导提摩太说，你要敬虔这个方面呢，你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别人小看你年轻。那你说你年龄不足，那越是年长的人，他在这个生活上的阅历越多嘛，那你让一个年轻人去教导年长的人如何生活，那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怪，对吧？因为年长的人说，我吃过的盐比你走吃过的饭还多，呵呵，就是这个话。但是保罗跟这儿讲的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怎么不让人小看呢？他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几样东西是大家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而不是讲的那些吃呀喝呀的那些夸夸其谈的那些荒谬的说理论和说法，不是那些东西，而是指的你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要做别人的榜样。第二个，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也就是说，一个牧者的主要职责，宣读、劝勉、教导，这是牧者的主要责任啊。所以你不要轻获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第三个方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话的人。 哎，那保罗给提摩太讲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做到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做人的榜样；第二件事情呢，你要珍惜你的恩赐；第三件事情，你要非常小心你口中所出的教训话语。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大了啊！我们做这个教牧也好，做团系的这个小组长也好，做主日学老师也好，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所教导的东西。那所以我为啥要开主日学呢？主日学就是要给大家教导圣经在讲什么，而不是在给大家教导说世界上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教导的保罗对提摩太的警戒，就是你要非常谨慎自己的教训。所以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这是保罗给他的教导啊。注意这三个方面，那这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也好，我们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在教会当中做别人的榜样，要珍惜自己的恩赐，要注意自己口中的教训，非常重要的一些做法。好，下面就保罗在教导保罗这个提摩太，你如何在教会当中待人，关于待人的原则。那这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啊，保罗你看到这些短短一些书信里面讲的面面俱到。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又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你看简单的就这么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待人，年长的像父亲像母亲一样，同龄或者年轻的要待他们如弟兄和姐妹一样。这就是教会中待人的原则。这地方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啊，不是说这个人长得漂亮啊，这个人说话好听了，这个人可爱不可爱呢，他没讲这个。他教会里面在基督里一定要这样做，待年长者像父亲母亲，待同龄和年轻人像弟兄和姐妹。这就是保罗给讲的待人原则。那么除了待人原则以外呢，教会当中呢也有一些弱势群体，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例外，不是每一个家庭大家都一样嘛？有的家庭呢总会比较富足一点，从人员从经济上都会很好，那有的家庭呢相对就比较薄弱一点，那么从经济上可能更困难一点。那么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关于孤儿寡妇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当时呢是很严重的，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寡妇呢是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社会依靠的人，所以他们是社会当中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教会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和今天就不太一样，今天其实这方面的人挺多，但是我们今天的姐妹们说单身的话，有自己的经济独立能力，甚至可能自己的经济独立能力会更好，所以对今天的教会这已经不是一个重点问题，但在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要对这个问题呢做出他的这个详细的解读。他这么说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要讲得非常详细啊，如果有儿女或者儿孙的，那在家里孝敬，不要为教会增加任何负担。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也就是说家没有儿女的，真是一个人的，仰赖神昼夜不住祈求祷告的这些人你要关照。但讲了一个但是，这些人当中呢有一批人你不需要关照，怎么哪一些呢？是那些夜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便是如此。所以保罗在这儿中间加了一段，就是说一定要让家里的人学会孝道，行孝在家。所以下面呢，寡妇该怎么处理呢？寡妇呢要记在册上，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60岁以上啊。那这个你看吧，60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呢要自食其力， 60岁以上，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注意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啊，如果这个人改嫁了，那么他不符合做寡妇的一个条件。又行善，有行善的名声。这个善指的是哪些呢？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他说这样的人你要造册，把他们放在册子上面去关照他。所以他讲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子女孙子孙女的人在家行孝，如果独居无靠的人，教会要提供一些救济。这是他给这个问题给出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么除了这些年长的寡妇以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寡妇该怎么办呢？他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这个辞他就是你教会可以不负担。为什么呢？讲了如下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邪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及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些真无依无靠的寡妇。那么这一段教导其实是非常详细的，关于教会里面一些小事情，就是当时最弱势的一个群体。那保罗的教导很清楚，对于那些年轻人应该鼓励他们再嫁成家，养育儿女，治理家务，让他们不要再给别人添这个太多的麻烦，要自食其力。对于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独居的人，教会也给予救济。那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好，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教会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做领导的，那就是长老。所以保罗要给提摩太说，这些长老你该怎么办？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那么对于这些长老呢，保罗说你要注意好的事情，这些长老你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这个敬奉实际上就指的是要供养他们。所以他下面举的例子是从旧约里面来的，都从生命记里来的。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打肠的时候知道，用一个牛拉着那个辘轳在肠上面打肠的时候，那牛是可以吃肠里面的草的，因为它劳碌嘛。所以第二个引用的旧约经文呢，也在生命记里面，他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其实在生命记的原文的记载呢，就是你不可拖延工人的这个工资，要到日落的时候就要把工资给他，因为他就是靠这个先吃饭的，所以拖欠工人工资是不对的。这是生命记24章25章里面的经文。所以保罗引用旧约来告诉提摩太说，那些在教会当中进行管理教导的人，你们要给他们俸禄，要给他们这个足够的经济保障，不要让因为他们贫穷而无法去照顾教会。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长老犯了错误该怎么办？如果有人来对长老的事情不满怎么办？他说这种事情呢，不要听从单方面的，应该至少有两三个人，或者说两三个见证证明长老有问题，那你再去处理，不要听一个人说一下你就把这个事情搞大了，这不行的啊。他说如果长老犯罪的话，你要当众责备他，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要杀鸡儆猴，要让别的人看到这样的错误是神是不能容许的，要让其余的人惧怕。那这给提摩太讲的是心底里边心里话，对吧？告诉他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对提摩太是很难的， 因为那些长老都是年长资格比较老的，而提摩太一个年轻人，他处理这件事是很有困难的，有很多阻力的。所以在这给他们讲到的非常清楚，该给他们的俸禄要敬奉他，但是该犯的错误里面一定要指出来，也不能容忍。那么下面呢，保罗就讲你要自己要注意些什么。他除了讲别人以外，他讲提摩太，你自己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从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那这个是教牧里面应该基本原则，说教牧做事不能有成见，不能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礼，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他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好多人就说你看圣经上说了可以喝酒的，保罗在这不是在讲喝酒的问题，他是在讲提摩太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教导我们喝酒的，喝酒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教导提摩太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但是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保罗给提摩太讲话的时候呢，用了神、耶稣基督和天使。保罗很少在其他的书卷里面这么讲的，为啥给提摩太这么讲呢？因为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他又是个年轻人，那么他需要很大的支持，当保罗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呢，他会感到自己孤独，那怎么办呢？保罗给提摩太的信息是，你不要感到孤独，神与你同在，基督耶稣与你同在，那个拣选的天使与你同在。所以他说我在神、基督和天使的面前跟你说话，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好自己的手，要看好自己的胃。那这几件事都是非常发自内心的关怀。说你的心里面不可有偏心，你的手呢不可轻易按在别人的身上，一定要谨慎行事，不可急促。你自己的胃口你要保护好，这是你的身体。那这些话全是亲人之间的讲的，对吧？非常的贴切。说你对自己要好一点。那么除了对自己以外呢，他说教会当中有些事情呢不是那么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所以你要注意分别。从第五章的24节开始，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行善的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这么几句话你单独读是很困难去理解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你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说这样大的一个以弗所教会，有些罪是一眼轻眼可见，谁一眼就看出来的，他说有些罪呢是不大容易分清楚的，所以这些明显的罪呢很容易就招来大家的判断，对吧？很容易去判断是对还是错。但有些人的罪你可能隐藏在那儿，你半天看不到他是真的是假的。他说反过来你在看他教会里面的一些善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人的行善呢你也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善举，而有些人的行善你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他在行善。但是保罗讲的说无论是善还是恶，在神的面前都不能隐藏，都是敞开的。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用敏锐的眼光分辨教会里面的罪与善，你要把这些事情分辨开了，不要受这个隐而未现的罪的困惑，也不要受那些隐而未现的善所隐瞒，让你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这是给提摩太的教导。好，除了这以外呢，他在讲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呢，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就是彼此之间有雇佣关系，也就是有的人是主人，有的是仆人，是有的是奴隶。那么奴隶在当时那个制度下，奴隶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我们今天不去辩论这个制度有多公平，但是当时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所以这个奴隶和主人有可能同时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说奴隶信主了，主人不信主。那出现这种情况下呢，仆人应该怎么办？保罗给出的教导是，凡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和道理被亵渎。那这个话讲得清楚，如果主人不信主，那仆人信主的话，仆人应该去加倍的尊敬主人，而不是说你看你去压迫我，去责备主人。他说这样做呢是有好处的。他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我说如果主人和仆人都在一个教会的话，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称弟兄姐妹嘛，对吧？那你比如说一个你的老板和你同在一个教会敬拜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可以称弟兄姐妹，但你不能轻看他，你看看我们俩平等的，你凭什么指挥我，对吧？不能这么去违抗他。他说要更加的服侍他，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得服侍子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保罗讲的是说，你作为仆人，你尊敬你的主人呢，是一种蒙恩的表现，是荣耀神，受益的人是这位仆人，而不是其他人。所以他教导仆人呢，要尊敬你的主人，无论你的主人和你在同一间教会，或者不信主，都不可轻看他，要加倍的去恭敬他。这是对于仆人的教导。那么教会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异教。对于那些传异教的，刚才说的那些空谈啊，那些这个荒谬的言论啊，一些传这个异道异教呢，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从第六章开始，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顺从我们主耶稣基督重正的话和那些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言辩争辩此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和妄疑，并那些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尊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对于这些异教呢，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些特点：高大、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但是有专好问难，各种各样的狡辩来引起教会里面的嫉妒和纷争。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中得利。那这个保罗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一切的异教目的就是一条，就是为了得利，唯有基督信仰是为了让你得永生，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同。所以他说你看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就很容易分别在教会里面的异端邪教该怎么做，你要远离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以牟利为目的的。那么教会当中什么是最大的利益呢？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所以他给提摩太的下一个教导就是，不要为那些小恩小惠小利去说，你要知道在基督信仰中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敬虔加上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的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说你要注意，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敬虔加上知足，你一定要知足，不要和你的教会里面的其他人攀比，就是看他们家有什么我没有，他们家有这个我没有，这样呢你就会陷入这个诱惑当中，这些诱惑呢愁苦会把你刺透，让你无法去牧养教会。相反呢，你如果知足的话，这是你将来在人生当中最大的得利。所以最大的利是什么？敬虔加上知足。那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传统当中就一直这么说的。我们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句话也有圣经出处。圣经这说的，你来的时候没啥带，来到世上带不了啥，你走的时候也带不去啥。这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都是我们经常叫在口边的这个习惯用语。 在圣经当中都有明确的教导，说不要这么去做。那么最后一个部分，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你要做什么。我们注意这里面的用词，保罗用的词非常简单，是一直说你要你要你要，很多这种动词啊，是最后一章第六章。但是他说除了那些，但是你这属神的人，这个地方把提摩太和那些异端邪教的人一下分开，他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要逃避这些事。哪些事呢？就刚才讲的，对吧？那些事不要逃避，那你要做什么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圣灵所做的果子里面有几个在这儿呢？对吧？所以你看保罗在讲这个时候告诉提摩太，你一定要追求圣灵在你身上所结的果子，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持定永生。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牧羊者必须注意的，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说提摩太说，你要一定要知道避恶求善，你是因为这个而被呼召的，也是因为这个而要做见证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这个，远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要追求持守永生在你的身上。这是你最美好的见证，这是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做的第一方面的事。第二个方面是他说你要做的，我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想要将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他说第二件事你要做什么呢？要持守这命令。这命令指的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前书里面的第一部分内容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持守这命令，这命令就是保留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心呢，在第一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里边，我给大家看看这里，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他说我给你这个命令，就是要有爱心。这个爱心呢，是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产生的。说这就是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指的旧约啊，指的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说你要注意这个命令，要有这个爱心，这样的话你会持守这个命令到什么？到永生。啥是永生啊？中间讲的这一段全是福音真理里边的经常用的词汇，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将来要显现的那一位可称颂的、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不死、住在光里、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将来一定要显现的那一位，那就是我们将来永生。所以你看他跟提摩太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你要做的第二件事要持守这命令。好，你要做的第三件事，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赐厚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的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他叫提摩太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他说你要让这些人呢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要把这个钱财呢积在天上而不是积在地上。所以他说要建立美好的根基来为预备未来，要持定真正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这方面的教导，应该是 可以说是蛮充足的啊，教会这方面的教导每年都会有的，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有各种各样的慈善金、慈善奉献，都是为这个而设立的。这是他要提摩太也要做的啊。好，最后呢，他给提摩太一句话，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前面保罗讲的所有那些东西，如果你都记不住的话，他说：“提摩太，记住这两句话，保守神所托付你的，远避那些世俗的虚谈和敌基督的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你要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话，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不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这就出了大问题了。提摩太是给保罗给他的交代是保守所托付给你的，就是神所召你做的东西。第二个，我们教会中遇到，我们今天教会好多经常吵来吵去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为真理而吵。为什么吵呢？就是为这些世俗的虚谈和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整天吵来吵去，就这样对还是那样对，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其实都不是在围绕真道而辩论。他告诉提摩太说要躲避这样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你辩赢了还是辩输了，你最后都输了。我讲到这儿，我就想起当时有一个谁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像是相声演员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是和一位这个航天专家谈话，告诉他说你弄一根火柴一点，那个卫星就上去了，航天专家如果回答我的问题，他已经输了。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这作为一个外行人，你和一个争着一个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在真理面前你争辩的再有理，真理如果回答你一句话，真理已经输了。这个道理是很对的。所以这个耶和华当时给这个约伯的问话就是一句话，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呢？你在给我这辩论，你在给我申辩说我受了多少的苦，我遭了多大的不公。所以一句话出来，约伯就说我曾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现在我不说了，好了，我不说了，你立大地根基的时候还没有我呢，我怎么和你辩论呢？所以这个地方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是太清楚不过了。他说一定要远避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不要做无意义的辩论，这个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你要持守生命，持守正道。好，但我们把它放到一起，这些私人书信一般来说呢，条理性不是非常清楚，因为你一个就像父母亲给孩子讲话一样，想起什么说什么，对吧？所以一般来说逻辑不清楚。但是在这一卷书信里面，保罗还是蛮有他的深思熟虑的。他大概给了提摩太牧养方面的要则，给了这么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方面，你要非常清楚，明天不会更好，末世是有威胁的。这种威胁呢，是离弃真道你会看见，荒谬世俗的学问你会听到。这个事情今天有吗？今天照样有。提摩太当时就会面对，以弗所教会有，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样的也会面临，也会有。明天不会更美好，明天是充满了危险的。他让提摩太不要去假想说明天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是，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第二个，善待你的教会会众。他说对于那些年长的人，你要对他们像父亲像母亲，对于那些年轻或者是同龄的人，你要待他们如弟兄如姐妹。这是第一个善待，要总长爱幼。第二个呢，他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教导他们甘施乐奉乐供，你要甘心奉献，甘心供给那些教会里面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教会里面需要做的。如果一个人专注在如何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得到了满足，所以你就知足了。所以他给的第三个教导是 牧者必须要知足侍奉，不要为教会里面的财物所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要知足勿贪。那你要做的呢，是持定永生，持定生命，这是你侍奉的根基。所以不要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去争辩，那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持定永生，持定生命。这大概就是保罗给年轻的提摩太留下的日常教会处理里面的三大基本要则，对未来、对今天和你自身的要求。好，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内容。这卷书呢并不长，我们大概花个一个小时时间就可以读懂完，但是它的内容真是让我们今天侍奉在神面前的人好好去咀嚼去欣赏的。里面讲到了牧养的原则，也讲到了教会里面的具体的事物，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侍奉岗位上的人好好去学习的一个好的经文。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讲到这儿，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一起分享提问。